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挺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节目了，是因为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刚好碰到了清明节，所以放假了。不过显然现在不就出来了吗？最近禽流感呢闹得是沸沸扬扬的，大家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影响？其实小袁也非常关心大家的身体，所以去网上找了一下关于怎样去预防禽流感的措施。首先呢，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平时要加强体育锻炼，注意休息，不要过度的疲劳，还要少抽烟，最好是不吸烟就最好了，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保持空气的流通，不要去空气不流畅的场所，比如说网吧呀，一定要少去。打喷嚏或者说是咳嗽的时候，捂住嘴巴还有鼻子。如果说所在的区域已经发现了禽流感这些病毒啊，有人感染的话呢，就一定不要再去吃那些什么鸡鸭鸭之类的这些家禽了，以免自己也受到了传染嘛。然后绝对不要去跟禽流感的那些得到了禽流感那些人去接触啊。然后对于这个鸡肉的食物啊，就要么就熟透了再吃，哎，我觉得最好还是不吃。就像我一样，虽然我们湖南还没有受到感染，现在我对这些鸡鸭肉啊，当然猪肉就排除在外了，像鸡肉啊还有鸭肉我都不碰的。对，我是好孩子，你们也要做好孩子。那显然是在星期二的晚上，是从中山那边回家，回到益阳，身体也有一点不适，然后家里面也有一些事情，然后回来看一看，就在凌晨1:30的时候到达了家，到益阳，然后是坐高铁回来的嘛，坐高铁之后呢，到的是长沙，然后到益阳，很晚很晚了，就没有巴士可以坐，然后更加没有。要去坐火车的话，那也太麻烦了，因为在长沙南站嘛，是高铁站，去火车站的话也要花好多好多时间，所以直接在高铁站就坐了那种斑马辣，就是拼车回来的。拼车回来之后呢，两个人拼车就回来，因为当时是最后一班高铁，那个司机再叫不到人了，然后咱们就三个人坐一辆车就回来，回到益阳。另一个人是先下车的，然后小人是最后一个下车。最后一个下车，我是提着一个行李箱，放在后备箱的时候，我居然给忘了。忘了之后，幸好还是在车上，那个司机给了我一张他们公司的名片，因为他们是属于一个公司嘛，就是相运的，就给了一个名片。我知道我的那个箱子放在车上之后，我突然间就恍然大悟，哇，我的箱子啊！然后就赶紧给他们公司打电话，因为很晚了，那边人都就是要休息的那一种，就跟他们说我的箱子放在车上了，然后没有拿下来，但是那辆车我又不知道车牌号码，我又不记得那个司机的长相，然后我又没他的电话号码，怎么办？然后长沙那边就说帮我联系看那个时候发的车是什么时候，但是他说第二天大概9:10的样子才能够给我结果。当时非常着急，那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到第二天9:00的时候就给长沙那边打电话，他说这边已经联系过了，最晚的那班车是10:40就结束了，没有11:00的高铁，就是接到了客，没有司机去接，除非是他们自己的。然后我就特别着急，那完蛋了，箱子找不着了，里面的东西怎么办呢？然后就给益阳这边打电话，因为人在益阳嘛，我说能不能把你们公司里面所有的司机的电话号码就是给我一份，我一个一个自己去联系去问一问。然后可能是我非常着急吧，这两边的负责人也特别的 负责任，然后也帮我问了，这个事情就在他们公司传开了。最后呢，那个司机就听到了这个事情，不是他们负责人告诉他的，是其他的一些司机说到这个事情，说大半夜的11点多钟接了一个客，然后把箱子忘在车上了，然后现在非常着急。他知道是他自己，马上找负责人要到电话给我打电话。突然间我觉得哇，我好幸运啊，那种心情真的是特别特别开心。其实这些事情也挺巧的，因为人在益阳，就是说要司机的电话号码呢，他说我们这边的车，就是益阳这边的车跟长沙那边的车是不一样的。他这里是包括了高铁站还有长沙各个地区的，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去高铁站的话，那么你拿到这个名单就只有高铁站，只跑长沙到高铁的这么一条路线。好，那我就准备去长沙去要这个名单，然后我给益阳的这个人就打电话，他说就叫一辆车过来接我去长沙嘛。然后打电话的时候他说错地址了，那个负责人说错地址了，然后那个司机给我打电话，他在我们这附近兜了好几个圈，他说都找不到，然后他说让我搭下一班吧，然后就给负责人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那个负责人就是他说再给我安排，然后我就整理东西准备去长沙。在整理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接到了那个来上接我的司机的电话，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你的行李箱还在我的车上呢。我就说哇，你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然后他说我现在在长沙，然后呢我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呢就会到益阳，然后送到你之前送你下车的那个地方，在那里等你，到了就给你打电话。然后我说好好好，我说太感谢你了。然后我就提前了半个小时在那等啊等啊等啊，最后终于把我的箱子给找回来了。好啦，这就是我从中山回家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我发现我们湖南人啊，益阳人都是挺好的，湖南人就是挺好的。湖南嘛，自己的家乡嘛，对吧？好了，那说了那么多闲话，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那说到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小然要向各位勇士们推荐一些2013年不可不看，非看不可，一定要看的小说。是不是觉得非常奇怪呀？我们这不是 DF 电台吗？怎么说起小说来了呢？哎，别着急，小然今天说的这个小说就是关于地下城与勇士的。作为一名热爱 DNF 的玩家，怎么能够错过呢？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雨魔最新著作《领主1234部》，战斗的号角已经响起，勇士的道路就在前方。DNF 领主一领地危机，一次时空穿越，辛巴从普通的中学变成了阿拉德大陆的一个领主，领主的身份、贵族的荣誉里却隐藏着巨大的阴谋。DNF 领主一为大家揭开神秘的面纱。 ENF 领主二鬼神之力，勇者的道路充满荆棘，这个世界注定不会平静，辛巴仿佛活在噩梦之中，然而就算是一场噩梦，他也要成为梦中的王者。 ENF 领主三骑士学校，辛巴来到骑士学校却背负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谁的亡魂在领地的矿坑深处游荡？飘移的森林中，赞亚公主的灵魂为何得不到安息？种种危险悄然逼近，然而带来的危险不仅仅是怪物，还有你身边的朋友。卡赞的诅咒降临，被鬼神入侵的左手将改变剑士的命运。在禁止鬼剑士职业的骑士学校，鬼手会给辛巴带来什么？是灾难还是希望？ ENF 领主四地狱来客，鬼手给辛巴带来强大的力量的同时，也带来了毁灭的危险。地狱之门将被打开，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3.5 亿玩家翘首企盼2013年不可错过的热血小说，这是属于勇者的传奇。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勇士之路》，《勇士之路一》，鬼手之怒。少年罗卡的左手被鬼神侵入，变成了鬼手。没想到这只鬼手竟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一次哥布林的袭击当中，罗卡失去了双亲，愤怒的罗卡雇用魔法师阿离摧毁了整个村庄。可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可怕的真相。残暴的哥布林再次袭击村庄，村民被迫离开家园，无家可归的罗卡决定同阿离、康巴一起冒险。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到处都是可怕的野兽和怪物，罗卡和伙伴们能够披荆斩棘成为真正的勇士吗？ ENF 勇士之路二，迎战。这里有猫妖的利爪和毒牙，这里有牛头兵的尖角和巨斧，只有真正的勇士才能进入最可怕的幽暗密林。 ENF 勇士之路三，光与暗之战。见到鬼剑士狂化之后的疯狂行为，罗卡仿佛遇见了自己的未来，魔鬼召唤的声音还在耳边响起。勇士之路四，冰与火之歌。前往幽暗密林的冒险家们都将成为冰霜克拉赫的祭品。为了挽救伙伴，勇士们闯入了幽暗密林。还有一部小说讲的就是龙族的王暴龙王巴卡尔被一个神秘的声音吸引到了阿拉德大陆。这个被诸神青睐的大陆有着被各界异族牵线的文明，人类与精灵的和谐共存，这让巴卡尔狂躁的心渐渐安定了下来。然而巴卡尔却意外地看到一个关于死亡的预言，为了阻止预言成真，巴卡尔决定先发制人，一场惊天动地的毁灭之战随之爆发。这就是小说《魔王一龙战》。如果你的骨子里还有热血，你一定会喜欢这样的故事。一场龙之战争几乎毁灭世界，使徒的阴谋，王者的战斗，这是属于地下城与勇士的传奇。3, 2, 1 Fight 重磅推荐，献给所有 DNF 忠实玩家的攻略宝典《地下城与勇士完全攻略》，全面解析现在所有的副本攻略的方法，还有全新系统以及65级以上的粉色武器图鉴大全，勇者未够。 DNF 在2011年以一切为你改变的口号为勇士们献上了一整年精彩不断的更新内容。在2012年到来之际，亿万玩家态度宣言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专题经验上线，321 Fight 的全新口号横空而出，只为欣赏那些经历磨练却为梦想而坚持不懈的人生 Fighter， 并且全新更新了绝杀系统和徽章系统。本书详细介绍地下城与勇士中各种新系统玩法，以及1到70级所有副本的攻略方法，是一本玩家不可多得的游戏攻略书。这就是 DNF 完全攻略Fight 新章节，开启全新的格斗时代，当然还会有 Q 币黑钻等你来拿。说了这么多的书籍小说还有我们的攻略书之外呢，大家是不是非常的期待，是不是特别想拥有呢？那么如果说你想要了解一下的话，都可以在小人的这个节目的页面啊看到连接，那么大家自己可以进去看一看瞧一瞧。好了，今天的点名环节就开始咯。首先是来自微博的一位名字叫做小鸡的听众朋友，在小人的微博当中留言说，我是广西一区的小召唤，那些年那些小人姐，我想求一把亲妈情，每天上网都试了好几次没有刷到，悲催呀。小人姐要保重身体啊，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不要录电台了，身体重要啊。其实看了一下各位玩家的留言，这位叫做小七的玩家呢，在小人的微博留言之后呢，有许多的热心的玩家给小七提供了一些刷这个亲妈情的一些方法，小人选择了一条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分享之前呢，还是要祝福一下小七，可以在下一次的爱丽丝的刷图过程当中就一不小心就出了。好了，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就看一下其他玩家分享的这个游戏经验吧。那有一位叫做胡晨的听众朋友，他提出建议说，让人满陨石，但人瘟疫。我做过测试，如果三个人去打王者级，一般都能够爆4到5个银色陨石；打地狱级爆6到8个陨石。每天买迷幻晶石来增加2个陨石。如果这样算的话，就算你只带王者4个人，一天之内就有72到78个陨石，这样算15天就出了亲妈请，一点都不是问题，只需要你满疲劳去带人。如果说觉得可取的话，各位玩家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依旧是微博当中的留言，叫做陆华的听众朋友，他说，小人姐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小人姐啊，我的武器全部都曝光了，是不是我的人品不够好啊？连加11都上不了，刷灵珠粉的7把屠戮都上不了11，这到底是为什么？7把呀，屠戮啊，要打领主多长的时间啊？11博物之刃也爆了，现在连武器也没有了。希望小人姐你要点我的名字啊，让我谢谢人品，跪求点名。对于这个呢，小人只能是非常诚恳的建议这位玩家不要再去挑战凯莉姐姐了。如果说在某些时候有一点点冲动，大家可以去买一个属性不错的70的甲子武器，或者说是外观还可以的蓝武器、白武器都可以。难道是因为屠戮的属性比较好就一定要高强吗？其实大部分的玩家都喜欢无眼或者屠戮，根本的原因不是在于它的强化是多少，而是属性给力，对不对？所以各位玩家如果能够正确对待自己在游戏当中真正需要什么的话，跟这位玩家一样，悲剧的事情是会很少发生的，强化风险是肯定存在的，不如守住自己现有的总比什么都没了强，对不对？希望这位玩家可以想清楚，自己是需要屠戮的属性呢，还是需要屠戮高强之后的无视呢？鱼和熊掌兼得的时候是非常少的。 好了，依旧是微博当中的留言，名字叫做没心没肺的朋友给小人留言，他说：“小人姐人品果然牛啊，昨天一把野猪出了米歇尔的祝福，今天又是一遍就出货了。我的天空呢，只充了翅膀，别的都是活动送的，普通合成的。”雕刻锤送四张卷子和了上衣和裤子，酷跑是出了四件，求最后一个，求五十光石头。首先呢，出了这个米歇尔的祝福，恭喜你，同时也获得了许多的稀有装扮，看来小人的人品又有大增啊。说到天空呢，在 A 的时候，天空对于普通玩家来说那是真的是有一点神话的意思，不光是不单单是这个套装的属性强悍，其实更多的是觉得，哎呀，我有天空套，就特别自信，就非常有面子，对不对？自从上几次的 DNF 进行革新之后呢，特别是从开启金币寄售开始，普通的玩家就更加容易获得稀有装扮了，避免了一些线下交易或者是动用资金的问题。而最近几个月的各个活动开展啊，更是可以让更多的玩家，许多的玩家，所有的玩家在玩游戏的同时轻松的获得普通装扮，从而啊少了自己费钱的这个流程嘛。当然某一些可以开祝福的礼盒开到一套天空的玩家呢，小人也只有瞻仰的份了。希望 DNF 越办越好，小人相信这也是所有的玩家的心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空间当中的留言，一位名字叫做女人太乖，她说：小人姐，我是四川三区的魔神，我是1314520，我受装备的人品超差的，前两个月给我出了一把无影，然后就没有给我出过装备了，这个月还被人骗惨了，现在我的朋友也要退出 DNF 了，去北京打工，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好朋友好兄弟，歌名就是兄弟，也是四川三区的，他的名字叫做学习幼儿园，是我一直在陪着我玩 DNF 的人最好的兄弟，小然姐求点歌。其实有的时候大部分的玩家都会觉得自己的人品非常的差，感觉事事都不如意，为什么别人想要得到这个领主粉一下就可以刷出来，自己一个月都没有刷出来，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在抱怨人家说哎，人品怎么比自己好的同时呢，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的烦恼的，或者他们可能一次性就刷出来了自己想要的领主粉，但是也可能刷了成百上千的深渊票都不见一把无影剑。小人觉得人品好，所谓的走运并不是说自己想要什么也很容易获得，在游戏当中小人觉得真正走运就是遇到一个懂你的可以真正帮助你的朋友。依旧是空间当中的留言，名字叫做为游戏，他说：小人，我是河南一玩家60级刚玩的，听说武神落寞了，所以玩了一个试试游戏嘛，只是娱乐，现在都是魔神玩家，看得头都疼了，一直想做一个灵魂猎者，可是工作时间不匹配呀，我们这行好多人都埋怨错过了活动都不能去参加，哎，小然要开心啊，越来越漂亮，电台越来越火，最后拉一点燃品，可能是在更新第四集之后有一些职业的属性会削弱，但是这只是暂时性的，小然觉得只要是自己喜欢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如果不是一个职业玩家或者说是比较宅的话，其实在指定的时间内啊的这个活动抱着一种一搭无一搭的心理，不然整天就是想着游戏跟现实生活都会无精打采吧，首先心态慢慢的再把你的灵魂猎者做出来，加油。一位名字叫做奋斗小青年的朋友在小人的空间当中留言，他说最近心情很不好，我是一个学生党又是平民，好不容易到了70级，结果去刷深渊什么都没有出来，现在一个史诗都没有，心里很难受，看到别人在公屏上面亮着自己爆出来的史诗真的很羡慕，一个人在西北区玩，没有朋友也没有公会，也许真的是我的人品太差了吧，很想放弃 DNF 了，但是我还是会一直关注你的电台，也祝小人姐的电台越来越好，一个人的游戏或许在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挺好的，不用去理会别人的一些喜怒哀乐，可以在游戏当中尽情的释放出自己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压抑，不用在意别人去怎么看，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人的游戏也是挺不好的。可能有人会说，如果一个人在玩网游，为什么不去玩一个单机游戏啊？其实在小人看来，一个人玩游戏是一个心态，一群人玩游戏是一种享受，没有什么对与错。这个玩家只看见了他们出粉出史诗的图片，又怎么会知道他们是刷了多少次的深渊呢？付出了多少的汗水，或者说是付出了多少的金钱？每个人都有运气好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低落的时候，这只是暂时的。希望在小人的鼓励下，这位玩家尽快可以走出阴霾，不要说放弃，好吗？ OK， 本期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其实在上一周后，小人发了一条微博说自己的嗓子不太舒服，真的很感谢大家。但是现在嗓子好像感觉还是没有复原，还是有点嘶哑。有那么多的玩家都在关心着小人，小人觉得特开心。每条微博的留言呢都有细心仔细的去看，并不是说不回复大家，不然大家有一种失落感。但是那些留言的朋友，小人会一直记在心里面。有那么多的玩家关心着我，再一次说声谢谢。就像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小人也同样的希望每一位阿拉德大陆的勇士可以健康快乐的游戏。同时如果说想要跟刚刚点到名字的玩家一样出现在小人的电台节目当中的话，你也可以在小人的微博还有空间或者说是邮箱留言都可以的。最近小人发现有许多的朋友喜欢电台当中的背景音乐，也向小人分享了他们自己喜欢的背景音乐，所以邮箱中也收到了许多的音乐包。在这里谢谢大家对南波幸福通还有小人的支持，会继续努力把快乐传给大家。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拜拜。
国外回来咱就没怎么聊过，一直都在忙着，其实有好多话想说，还没来得及，一转眼又要回去了。兄弟你这一走又是几年，还真舍不得，都是大老爷们儿，说的有点女人了，又要离开了，你得惦记咱这哥几个。我好面，这些话太啰嗦，有点说不出口，所以把它写成一首祝福的歌。在那边注意身体，有事没事常联系，别老玩神秘，小心回来我跟你急。别老委屈自己，想吃什么吃点什么，要是回来再瘦了，哥几个踹死你。踏踏实实待着，收收你那臭脾气，那边不像咱这边，出事没认真帮你。要是烦了累了，给爷们儿拽一电话，这电话对你没有关机，没有不在服务区。兄弟你的兄弟就在这里，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兄弟你的家就在这里，不管你人到了哪儿，哥几个挺你。兄弟你的心就在这里，不管别人怎么说，哥几个懂你。兄弟你得赶紧回到这里，不管变成什么样，哥几个陪着你。干杯，一杯接着再来一杯，不醉不归。今晚的任务哥几个全醉，喝吧，没有人会在乎别的，吐完了再来，不会有人先睡。笑着，也许笑能止住眼泪，在咱们的字典里哭可能真的不会。砍吧，口无遮拦不知疲惫，谁也管不着哥几个，爱说谁就说谁。高了，开始在大街上抽风，要走的事儿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唱着那首歌名叫龙井，龙井就在这儿，它印在了夜空。走吧，哥几个永远并肩前行，谁也不会落下，这就是龙井。醉了，这回彻底的醉了，什么也不想，这是离别前的安静。兄弟你的兄弟就在这里，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兄弟你的家就在这里，不管你人到了哪儿，哥几个挺你。兄弟你的心就在这里，不管别人怎么说，哥几个懂你。兄弟 你得赶紧回到这里，不管变成什么样，哥几个陪着你。飞机起飞了，没有祝福，没有告别，就这么走了。也是你就这德行，给你准备的东西你也不说拿走，是怕哥几个把你绑了不让你走是吧？在那边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了，缺点什么就和哥几个说，你别扛着。要是真想回来，你就赶快麻溜回来，小子，这边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你弄呢。在这边的家人有事儿，你就言语一声，别让你家老爷子觉得这边没亲人了。还有一大堆话没说，你就回去了。啥时候回来给我一准日子，千万别忘了。别的什么话我也不再三八了，电话给我打电话，咱得联系着。我说着这些肉麻的话，直起鸡皮疙瘩。行了，兄弟，咱就这么着吧。兄弟，你的兄弟就在这里，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兄弟，你的家就在这里，不管你人到了哪儿，哥几个挺你。兄弟，你的心就在这里，不管别人怎么说，哥几个懂你。兄弟，你得赶紧回到这里，不管变成什么样，哥几个陪着你。